案发初期，南京公安持续数月扩大排查范围，走遍全城所有汽车站、火车站、码头，核查当日所有出城旅客登记信息，同步联系铁路、公路沿线各地派出所，留意符合陈彪外貌特征的老年男性，严防有人将其带离南京。与此同时，调查组奔赴云南天文台，走访陈彪在云南的同事、学生、旧友，排查他是否存在独自前往云南的可能性。云南全境观测站、乡镇、村落全部寻访一遍，没有任何有效线索。此后多年，各有关单位一直在寻找陈院士的行踪，但都没有任何结果。在此期间，家属这边也从未放弃寻找。陈彪的妻子常年保存丈夫照片，打印寻人启事，前往全国各大天文台学术会议发放。弟弟陈驰奔走各地，联系业内所有同行打听消息，直到2015年身体年迈无力远行，依旧嘱托晚辈持续留意相关线索。紫金山天文台、云南天文台每年新生入学学术年会都会向行业内学者提及陈彪院士失踪一事，希望有人能提供尘封线索。30多年过去，没有任何人带来有价值的新信息。随着时间一年年流逝，当年参与搜寻的民警、科研人员陆续退休，曾经听过陈彪授课的青年学生步入中年，当年的道路、商铺历经多次城市改造，90年代的街道原貌彻底消失，能够还原1993年清晨场景的证人越来越少，找到真相的希望一点点变得渺茫。30多年来，民间、科研圈衍生出多种关于陈彪院士失踪的猜测。第一种猜想说他自身精神、身体出现问题，主动离家出走，隐居他乡。这是调查组最先排除的可能性。家属、同事、学生全部证实，陈彪常年心态平和，家庭和睦，夫妻相伴数十年没有矛盾，子女孝顺，身体健康，每日坚持骑行，无精神类心脑血管病史。失踪前一天，他还多次和南大教授电话沟通讲座内容，逻辑清晰，情绪饱满，满心期待学术交流，没有丝毫抑郁逃避的迹象。即便突发精神异常，以他70岁的年纪，没有携带现金、证件、换洗衣物，独自在外根本无法长期生存。30多年间不可能完全不留下任何生活轨迹，全国多次大规模排查也从未找到匹配人员，这条猜想基本不成立。第二种猜想说，境外间谍组织看中他的顶尖科研能力，暗中绑架裹挟出境，这是流传最广的说法。陈彪作为国内太阳物理开创者，掌握大量太阳观测、空间辐射相关核心研究数据。90年代，国际上多国天文机构一直试图接触我国顶尖天体物理人才。很多人猜测，境外势力提前布局，在通勤路上将陈彪秘密带走，通过边境送往海外。客观分析存在明显漏洞。第一，1993年南京出城所有交通站点全部严格核查登记，水路关口全部排查，没有任何符合陈彪特征人员出境记录。第二，若被境外裹挟，30余年时间里，海外天文行业从未出现任何署名陈彪、匹配其研究风格的学术论文以及观测结果，海外媒体、科研机构也从未放出相关消息。第三，案发路段人流量极大，光天化日实行绑架，极易被路人目击。可当年数百名沿线群众走访，没有一人看到冲突、胁迫场景，不存在实施绑架的客观条件。目前所有公开官方调查资料中，没有任何证据能佐证境外势力介入，仅属于大众主观猜测。第三种猜想说他遭遇意外落水，葬身玄武湖。搜寻时自行车出现在玄武湖码头，让很多人产生这种推测。调查组当年调集大量警力，对玄武湖整片水域分段打捞，水下探测，湖底浅滩、深水区全部排查完毕，没有打捞到人体遗骸、衣物、眼镜等任何属于陈彪的随身物品。同时，陈彪精通水性，常年骑行路过湖边，不会无故失足落水，若是意外落水，岸边必然会留下眼镜、外套、自行车挪动痕迹，现场干干净净，不存在失足落水的合理逻辑，该猜测也缺乏物证支撑。第四种猜测则充满了玄幻色彩，说他因研究太阳物理触及宇宙未知秘密，遭遇不明外星力量带走。这种说法仅流传于网络小众讨论，完全脱离客观现实，没有任何科学现实依据，只是大众面对无解悬案产生的猎奇幻想，完全不足以作为推测方向。 第五种猜测说他转入国家绝密科研项目，隐姓埋名，长期从事封闭研究。但中科院官方完整院士名录历年涉密科研人员名单中从未出现陈彪的登记记录。30多年来，各大涉密观测项目团队全部公开，从未有相关人员提及陈彪参与。这条猜测同样被官方信息推翻。时至今日，没有任何一种猜测能够完全贴合现场物证、人证、调查记录。陈彪院士的失踪依旧是毫无突破口的悬案。